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何等给我们赐给我们安慰的一首诗歌。主，我们实在要向你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巴不得让我们将一切的疑惑抛弃。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来投靠在你这救主的里边。主啊，你知道今天是福音聚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我们实在求你降卑你的自己，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我们也再一次求你，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地方。主啊，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你的圣灵自己来救人。主啊，圣灵来了，能够做出人不能做的事，说出人不能说的话。主啊，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主啊，实在求你越过我一切的软弱和贫穷，愿你的名在这里被彰显。无论我们是讲的听的，同受异灵。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实在很感谢荣茂弟兄选了一首很鼓励我，很给我安慰的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有什么体会。有一个弟兄从台湾回来，他碰到另一个弟兄，那另一个弟兄就问他说，哎呀，他说你最近怎么发胖了？这个弟兄就讲，他说，哎呀，我没法不胖，因为我刚刚这一次回台湾一个多月啊，每一家人家都请我吃饭，还有好多亲朋好友请我吃饭。后来另一个弟兄就讲，哎，这也难怪，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吃饭。他说不过这次我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去过那很多的饭馆啊，他们都放同一个音乐，哎呀，放得我都烦了，虽然我很喜欢音乐。那另一个弟兄就问他，他们放什么音乐啊？他说啊，他们放那个何日君再来，可能在座的年轻人不知道。另一个弟兄就讲，哎呀，这个歌很老啊，他说是邓丽君唱的，他们怎么这么老还在放啊？他说，哎呀，他说你不知道，他说去了每一家饭馆他们都在放，那些老板说啊，放了就是提醒你吃完了这一次以后再来，所以呢，他不管你喜欢听不喜欢听，他一遍一遍的跟你放，好像潜移默化里边啊，给你有一个影响，让你吃完了以后再来。他说啊，现在已经成了台湾餐饮业的主题歌曲，因为家家人家都在放。他说因为现在餐饮业竞争很厉害，所以呢每家都得放。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就讲了，哈哈，餐饮业还有主题歌曲啊。后来这个弟兄就讲，哎呀，你不知道，他说现在各行各业都流行的。他说有一次啊，我经过一个地方里边啊，传出来的音乐啊真好听。他说我想啊，我就想进去啊问一下到底什么音乐。他说我刚走进去抬头一看，棺材铺，卖棺材的。和他一想啊，这是一个弟兄，他一想，他说不管，我不管他，我不怕，所以他就进去了。他跑到老板那里，他问他，他说，哎呀，老板，这是什么音乐啊，怎么这么好听啊？老板一看高兴了，哎呀，知音来了。他说啊，难得你会欣赏。他说我找这首歌真的不容易啊。不瞒你说，他说我本来也想放昨日何日君再来，后来一想，他说我们这种地方别人来了一次不会再来第二次了，所以呢，他说呢，我就为了找这首歌，我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他说你不知道，好不容易我找了好多地方，好不容易啊，让我在一次啊，在台湾校园里找到这首歌啊，台湾的校园歌曲。他说原来啊，他说是一对，讲到一对恋爱的青年男女，他们谈恋爱谈了很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的突然变心了，离开了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呢就很伤心，流着泪，这个女孩子在月光底下呢就写下了这首诗歌，写下了这首歌曲。结果呢被棺材铺的老板呢发现了，找到了。题目叫什么呢？题目叫总有一天等到你。后来这个棺材铺的老板他想，哎呀，这个你看太好了，这不是为我们这一行所写的吗？他说我去拿来。他说我现在极力的推广在我们这一行，他现在也成为我们这一行的主题歌曲。另外一个弟兄就讲，他说啊，你们棺材铺还有主题歌曲啊？哎，这个老板讲，他说，哎，反正啊，你今天不来，你明天不来，你总有一天会来，你逃不过这一关。所以 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像当一个笑话，当一个故事听听而已。其实说真的，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有谁可以逃过这一关？所以我就想问，你知道你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吗？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走来走去，我们可以从中国来到澳洲，我们可以中国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去到欧洲，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的终点站是死亡。真的，你不管拥有，你外边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学历，你受过多少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地位啊，你有多少的金钱，我们都关心你是不是 PR， 或者你什么地方，你什么背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死亡会给你人生画上一个句号。我们死亡，总有一天死亡会在那里等待你。那如果人的一生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悲惨。我们人生真正的方向在哪里？有什么可以突破死亡呢？我们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或者有一点人生经历的人，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人呢，在地上更多的是劳苦愁烦，我们流泪的日子比快的日子更多，我们伤心失望的时候超过我们快乐满足的时候。可能你会说，我什么都不靠，我靠我自己，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我的奋斗，我觉得好像我能够掌握一切。真的，当你有健康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力量有把握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掌握一切。但是其实啊，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我们看见我们所听见的实在太多了。可能当医生一旦诊断出来你有一个疾病，或者说你突然遇到一些意外，你心灵处在极深的痛苦中，你突然遭到车祸了，或者失业了，你真的会发现就在那一个时刻，我们这个人呢，是这样的有限，这样的软弱无力。我们也可能常常将我们的希望放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家庭婚姻中，我们好像盼望从家庭从婚姻中能够得到一些所谓的依靠。其实今天你放眼这个世界，无论是国内和国外，多少的家庭破灭，多少的婚姻破裂，夫妻的反目，使得我们这个本来我们心头觉得最可依靠的，现在也靠不住了。有些人怎么讲，他说，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家庭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但是现在啊，事实恰好相反，很多人说啊，家庭变成了避风港中的暴风雨，而且这个避风港中常常起了暴风雨，不是这样吗？我们都有体会，我们有家庭的人，你真的觉得说这个家庭真的能够给我们依靠吗？靠得住吗？所以我们人生常会有不测风云，我们也常常我们觉得明天也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能掌控，不能掌握，所以我们对人生真正意义也常常心里茫然，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要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今天巴不得我们从一段神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人的困境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读一段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圣经，马可福音10:42-46马可福音10:46-52，因为经文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读。来，我们一起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褥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
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这里提到有一个人名叫巴迪买，在他背后是一座辉煌的城市名叫耶利哥。你知道耶利哥就坐落在约旦河旁，沿着地中海，因为他那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他当时成为非商贸和经济非常发达的一座名城。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你知道自古以来啊，城市对人类有一种非常致命的吸引。我们常常觉得我这个人生要有前途，要有机会，我要进城，因为城里有路。但是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在背后是一座辉煌的大城，但在前面却坐着一个瞎眼的，一个讨饭的，一个坐在路旁的。从一方面我们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可以思想，因为我以前也常常在城里工作，你会思想，其实你今天啊，你到市中心 CBD 那里去，在那些高楼大厦的底下，你常常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无家可归的人，你常常会碰到看见那些衣衫褴褛行乞的人。难道只有那些坐在马路上行乞的讨饭的人才是和巴迪买一样的吗？其实啊，在那些高楼大厦的里边，还有在那些所谓的豪宅的背后，有多少的心灵和巴迪买是一样的呢？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外面看上去真的很风光，其实我们里面常常充满了很多的饥渴。我们里面啊，常常有很多东西我们想求想要，里面常常总觉得是那么多的不满足。我们也有所谓不可告人的心酸，也有在暗中独自暗暗所流的眼泪。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巴迪买就是坐在那外边，坐在那马路上，其实更多的巴迪买是坐在黑暗中。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巴迪买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可能你会说，巴迪买不就是他的名字吗？其实圣经在这里特别说到，巴迪买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因为巴这个字是希伯来文，也就是说某某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叫迪买，所以这个儿子就叫巴迪买。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有一个出生的父亲，还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别人一看他眼睛瞎的残疾，哦，又是很可怜的，以后也坐在路上讨饭，所以别人觉得好像多你一个也不觉得多，少你一个也不觉得少，啊，起个名字不起个名字根本无所谓。你知道名字是我们这个人最基本的一个符号，最基本的一个身份，巴迪买没有这一个身份。而且你也会发现巴迪买他也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圣经上没有记载迪买，没有记载他的父亲怎样。可能我们会说啊，他这个父亲可能也是自身难保，也没有能力来照顾这个孩子。但是你知道，其实父母跟我们其实是一个最深的人际关系，因为当我们人一出生，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人际关系中。但是很可怜的巴迪买，他一个自己的身份没有，一个连这个最基本的关系也没有。然后我们再看见一个最直接的，对于巴迪买来说，他最直接的一个困境，一个苦恼，就是他看不见，他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他眼瞎。我们呢，常常时候，我们常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看得见，我们视力好得很，我们看得见。其实啊，从我们内心来讲，我们真的看得见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里边常常是忐忑不安，我们心里总觉得没有底。你知道最近中国大陆很流行一个词叫神马，大家都听到过神马，神马什么神马都是浮云。很多年轻人啊，我在微信上面，因为跟有些比较年轻一代的有一些微信上的联络，他们常常说，哎呀，什么都是浮云，什么都是神马，好像他们很不在乎啊，很无所谓。其实啊，这并不说明他里边真正的无所谓， 其实这正是说明我们，因为他们很多的年轻人，现在一代很多的在人生里边，他摸不到那个方向，也看不清楚，所以他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安慰自己的心，好像给自己心里有一个平衡。我们常常自己里边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然后呢，我们也要不够。你知道巴蒂买他不只是一个瞎子，而且他是一个乞丐，他每天都坐在那里伸手向别人要，今天给了他，他吃饱了，他明天还继续要。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我们现代的人跟巴蒂买很像的，我们里边总有无穷无尽的想要的东西，要不完。其实你想一想，今天我们的人呢，所拥有的比以前的人不知道多多少，但是我们里边这个渴却是更深的，我们里边要的那个心却是更强的。有一个英国人呢，他发明了一个理论，他叫钟摆理论。你知道那老式的钟摆啊，像这个钟下面有一个摆，左右摇摆的。我小时候看到我家里就有一个。那他说呢，在哪两个位置摆呢？他说这个人的，他说人的一生呢，就像一个钟摆，就好像在得不到和得着之间摆。为什么？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要努力，你要去追求，你要去奋斗，然后你就摆过去了以后呢，你得到了以后呢，你就觉得里边很痛苦，你会发现你有更要所要想得的东西，然后你继续努力，就再摆回来。所以人的一生呢，就在这个钟摆两个方向，得不着和得着之间摆，来回的摆。而且对人生最要命的就是，你得不着你也很痛苦，你得着了以后你也很痛苦。为什么？当你得到了一样东西以后，你突然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也不值啊，不值得我这样好像花这么多精力时间去追求。然后很快的，你又会发现你有更想要的东西，你继续去追求，继续去摆。所以这个人生真的是很可怜很苦，我们好像觉得没有终结。我们讲到，然后呢，我们常常不止今天我们在看不见的底下，我们又是无穷无尽的想要，我们总觉得好像里边的欲望在我们里边翻腾，好像催促我们这个人拼命的想要在有限的人生里边尽量的能够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我们胜不过。其实这发生在我们周围真是很多。你知道有些人，很多人他说我不能上网，他说我一上网下不来了，我心里很想下来，但是我的头和我的手脚不受控制。还有些人讲，他说我知道，有些年轻人讲，他说我真的知道有些东西我不应该看，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身不由己啊。有些年轻人就讲，他说我坐在那里，我知道我在浪费我大好的青春年华，我就是在玩那些很简单的电子游戏。你看到吗？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可能也正好发生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所以我们的人常常会说，他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想做什么时候你却做不到，这个不叫自由，这个正叫做失去自由。所以在圣经里边，罗马书怎么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的由不得我。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这真是很实在的问题，今天发生在我们周遭。我们是看不见，我们也要不够，然后呢，我们真的也胜不过。感谢神，在困境里边有路，耶稣基督的出现，他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看见巴蒂买他能够走出他人生的困境，是因为他遇见了耶稣。正是在我们刚才这一段里边读到的，被他所称为是大卫的子孙的这一位。你知道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啊，是很特别的，对犹太人来讲，他是代表着弥赛亚，代表着拯救者。我们人可以救人吗？可能我们稍微有点年纪人都知道，在中国六七十年代出了一个所谓的救主，东方的红太阳，不过最后他也死了啊。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一个年代的人，他们的思想啊被洗脑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其实啊，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今天啊也没有什么大的两样。 现在除了北朝鲜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想法很多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把以前对别人的现在放到了对自己的身上，不是这样吗？你知道很多人怎么想啊？很多人想，他说我是老大，我不相信别人，我只相信我自己啊！我靠我的才干，靠我的能力，只要我有钱，我能够做这个也能够做那个。其实你就会想到，他觉得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自己把自己神化了。所以这一笔告诉我们，真正的救主他不会是人，他必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他同时也是必定是神。神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式，住在人间，在那一刻他是100%的人，没不打一点的折扣，但是同时他又是100%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里边的生命，他里边的生命告诉我们，他必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今天你千万不要小看巴底买，巴底买他外边的眼睛啊虽然瞎了，但是他里边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他里边的眼睛被打开，他认出这是弥赛亚，这是基督，就是这一位，他是我的拯救者。所以巴底买在那里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所以你我要真的要认识主耶稣其实并不难，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困境，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限的时候，我们就随时的转向我们的主。而且刚才在我们在读的这一段里边，你看见，你发现当巴底买这样喊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圣经怎么说？耶稣就站住，耶稣就停下脚步。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啊，在这很忙碌的时代，我们要叫一个人啊停下脚步真的是何等的难。我们每天的忙忙碌碌，忙到一个地步，很多的时候我们停不下脚步来。好像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说呢？就是说你要我给别的可以，但是时间对不起我没有。但是你看见吗？这一位真正的神，他本来是为着我们来到这个地上，唯有他知道你我自己，你我内心最深的需要，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请你相信，也请你放心，这一位神对你我总有时间。巴底买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不难想象他肯定是一个浑身向下又脏又臭的人。可能啊，你如果叫我去帮他，我会说哎，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花时间也花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信我们所传扬的这一位神，他就是爱，他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无论我们今天在怎样的境况里边，无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不堪，觉得我们自己已经没有救了，但是你放心，他对我们总有时间，他总倾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任何的时候，当我们开口呼求他的时候，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这里不但停下脚步，耶稣也说叫过他来。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关系是人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当你谈爱一定是在关系里边，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们从何谈爱呢？这一位神表达他的爱，他就是要让我们人和他之间不再有距离。所以一位年长的弟兄啊讲得很好，他说坦白的说，信仰对我们之所以宝贵，不是在于人们常常说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那个永远唱歌无忧无虑的地方，好像为了将来，不错，结局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相信，你跟神之间就不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只有这个真正的关系，只有当我们和神之间没有了距离，我们才能缩短和消除我们跟人之间的距离。好像说我们跟父母亲啊，父母跟儿女，我们夫妻之间，这些的距离都有可能消除。 我记得上个星期六李弟兄在这里就交通他自己的见证，他年轻的时候圣灵是如何光照他、感动他，让他跟自己的姊妹道歉认罪，在神面前又恢复一个 在爱里边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我真的觉得很宝贵。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好几对年轻人，你们即将步入婚姻生活，我真的巴不得你们能够常常记住这个见证。你知道我也是过来人，当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尽办法极力的想讨对方的喜欢，但是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我们这个人的本相老我就出来了，慢慢的你会觉得哎呀，我们夫妻的关系没有像想象中这么美好。我自己在我的 生命中也经历了神很真实的改变，改变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当我跟神关系不正常的时候，我跟家人跟妻子儿女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但是当圣灵光照我，让我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我决心要讨神喜欢的时候，很奇妙的事发生，神就在我家中改变了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巴不得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我们先要跟神的关系矫正了，有一个正常的活泼的关系，我们自然就和周围的家人甚至同事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神也会奇妙的改变。耶稣说叫过他来，然后耶稣又意味深长地说一句话，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其实我初初读的时候我觉得很不明白，耶稣这里不是明知故问吗？当然耶稣知道这个瞎子他是要看见，你也可以说耶稣是要巴蒂买有参与，是的，信仰神从来不会勉强我们每一个人，神从来不会逼着我们来相信他，但是请你仔细读仔细思想，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当耶稣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你注意到其实爱的最深的表现是一个尊重，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前面有一个背景，巴蒂买想说话，他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但是没有人，大家都压制他不让他说话，还不是一个人的，很多人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把他的话语权剥夺了，不让他说话。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你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是怎样说的，就是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很深沉的一个爱的表现，好像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看不起你，但是我爱你，我让你说话。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读到这里你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千万不要以你外边的学历、外边的金钱、外边的房子来衡量你的价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真的是为此而生为此而活。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他好像是在说，他说你的眼泪我知道，你的叹息我知道，孩子你可以来说，向我诉说，我听。耶稣他肯他也能，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在求圣灵能够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在这地上啊，我们常常会碰到两类的人，有些肯的他不能，你看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的，有些很小的孩子生白血病死了，哎呀，做父母的真是伤心痛哭欲绝啊，他说孩子啊，巴不得我替你去死，他肯啊，但是他不能。但你碰到我们还有常常碰到一些什么能的他不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知道吗，在这里我们所看见这一位我们爱我们的主，他是又肯又能，而且耶稣说了这句话，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其实这一句话是一个仆人所说的话，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要受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亲爱的朋友，耶稣就是我们人类的出路，
这条信仰的道路正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所走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将这条道路介绍给你，你的人生也可以走这条路。这条路的起点是在信心里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称赞巴底买，他怎么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实在我们知道说，信心不是凭眼见。巴底买他是一个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信心是内心的眼睛，是心灵里的眼睛。巴底买这个时候他心灵里边的眼睛打开了，他认识说，这是基督，他是我的拯救者。信心是第一步，然后呢他的祷告跟上去。其实巴底买的祷告很简单，但是他非常的诚实，非常的真诚。他就说，可怜我吧。他把他自己的需要真实的放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他说我要能看见。我相信每一位在座的朋友们，包括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来向我们的神祷告，我相信神一定垂听啊！而且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真实。巴底买他也是一个抓住机会的人，所以这里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投资啊，抓住股票投资抓住这个机会，不是的。巴底买他是抓住了耶稣经过的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他一生唯一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还不到七天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当众人压制他的时候，巴底买本来是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可怜我吧。但是众人不让他说话，巴底买从大声喊到大声叫，这里实在说了他里面的一个饥渴。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里边有没有一点对神的有一丝的饥渴？我们对耶稣的爱慕是不是还是那样新鲜的？巴底买他知道他自己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你知道他是一生讨饭的，他完全可以向主耶稣要点别的好的，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最大的缺陷，他自己最大的需要，就是他是瞎眼的。我问我自己，也问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难道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吗？难道我们来到神的家只是为了找一个如意郎君，我可以嫁给他吗？难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是为着仅仅解决我眼前的一些困难，或者说我们来到神的家是找一些说我们相同语言同一个背景的中国人来聚一聚吗？真的求神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里边真正的需要。我们要将这个方向摆对了，我们来到神的家实在是来朝见爱我们的主，救我们的神。从这短短的一段里边，我们还看见巴底买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教托。你可能会说，巴底买他是一个乞丐，他有什么可以教托的？还真有呢。圣经上怎么说？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丢下衣服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件衣服。衣服啊，对犹太人来讲就好像帐篷，是一个很重要的财产。那对一个乞丐来讲，可能是他所有的家产。但是你看到巴底买他要到主耶稣那里，一个心啊，心迫切，所以他不管了，他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我们手上有很多的衣服，我们扎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也不肯扔，那个也不肯丢，我们好像觉得说这些衣服都比我们的主耶稣重要。所以有些朋友也会想，他说，如果我信主了，哎呀，我的同事啊，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会怎么说？好像考虑到一些面子，一些顾虑。所以亲爱的朋友，真的我是在想，如果你为了这一件小小的衣服，你如果跟永恒、跟真正宝贵的生命擦肩而过，这是何等可惜啊！我们试想那一天，如果巴底买他说：“主啊，算了，以后吧。今天还有人施舍给我，还给我一碗饭，我们以后再说吧。” 巴蒂麦他可能永远不能从他的人生的困境中走出来，但是他选择什么？他选择的是跟从了耶稣。所以我实在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哦，就好像巴蒂麦心里所想的，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圣经怎么说？那时巴蒂麦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巴不得求主打开我们慕道朋友的心里的眼睛，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实在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人生虽有苦难，我们很有再多的眼泪，但是让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一定领我们出来。耶稣正是我们人生的出路。我们好不好再唱诗歌刚才所唱的621首。
让耶稣来住入你心，你若渴慕的心灵人生，让耶稣来进入你心。现在将你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意，
主，我们人的话会停在这里。主，我们实在求你圣灵的工作不停止。主啊，你的圣灵来救人，
主啊，你是恩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无论是福音朋友还是弟兄姊妹每个人最深处的需要，主啊，你知道我们不知道，主啊，恩主，你就照着我们的祈求，照着我们里边的渴慕，你来眷顾，来施恩怜悯我们。主啊，当初你感动我们的圣灵，今天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慕道朋友，主啊，你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你真是救主，你是基督，你为着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主啊，你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你的血为我们流出，你是我们到神那里唯一的一条道路。谢谢主，愿主的名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